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放到创世纪第19章。创世纪第十九章，比这一章圣经比较长，一共38节。这样，我念单书节，弟兄姊妹念双书节。创世纪第19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连伏于地下拜，
说：罗德啊，请你们到人家里洗洗脚，住住歇歇，清早起来再等。他们说：不，我们要在地上候你。
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们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城的人连忙来到，罗德就命他们吃。
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
罗德这才把门关上，告诉人那里说：说你们
说
今天到了这
里，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妇女，如果你们领了出来，就能迎着心而起，只是
这两个人今天到我身上，不要向他们说什么。
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积聚，还想要做官呢、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他向前拥击罗德，要攻破房门。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到房门。
二人对罗德说：这里还有什么无论是女婿是儿女，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
我们就进去告诉耶和华在城里的人，说：你们起来，今天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地方。
天明了，天使催别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但罗德直言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必须和罗德，就把他的妻子和他的妻子走，并他两个女儿走，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
看来啊，这城里有小弟
天使对他说：这是我也应允你，我不请服你所说的这城。
你要听这个大话，因为你们那个大话我不能说，你只拿了你要说
二。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耶和华要求我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当神毁灭平原筑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 正在青斧罗德锁住自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青斧之中出来。
罗德的声音被打发在了小耳朵，就从他两个女儿和四耳朵的证据中间的山里，把我家的女儿就在一个洞中。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就都不知道。小女儿也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好，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八章讲的是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而且告诉了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毁灭这个城。亚伯拉罕就向神祈求，我们看到最后说城里如果有五个人我都不灭这个城，有十个人我都不灭这个城。到了十九章一开始就提到离开亚伯拉罕的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天使在索多玛的遭遇，那我们看到索多玛的罪恶已经到了福歌不可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我们从圣经里看到这一点，我们下面就会慢慢的去和大家分享今天我所讲到的内容。我今天所讲的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吃下来，你也把圣经在你选民当中，在亚伯拉罕当中的历史记载的圣经，让我们借着前人的经验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当如何行。求你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遵循你的心意，行在你的话语当中，保守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仍然看圣经。第一个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索多玛的罪恶。十九章一到三节，天使在索多玛城门口遇到了罗德。我们看到圣经说罗德切切的祈求他们住在他们家歇一晚上，说你第二天再走再赶路也行。那个天使说我们就在城里随便找个地方就是说度过一晚上，但是罗德的盛情使那两个天使最后进了罗德的房子。罗德像亚伯拉一样也为他们预备了宴席，他们吃完饭还没有躺下。第四第五节说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其实中文翻在这里任我们所为，就是好像中国人就有特点，很多不好听的话不想说，说了太明了就显得污了我们的眼睛好像。其实他任我们所为，就是那种同性恋男的和男的行那些就是说可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这看到同性恋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有的同性恋，圣经记载之前在人类历史不说什么时候圣经没说，至少在创世纪十九章之前已经开始有同性恋了。同性恋我们知道每个时代每一段时间都有不同的表现，至少在后现代之前，在基督 基督教改教运动以后，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球上四国各个国家属灵生命追求比较高峰的时候，像这样的罪就少。到后现代的今天，我们想想，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过去真的很愚钝，都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同性恋怎么会同性恋，这是没这个词都没听见过，什么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根本不知道。慢慢慢慢听到了啊，有同性恋，世界上还有同性恋啊，就同志，他们叫同志什么啊，同性恋。慢慢同性恋就有一点老百姓都知道了，至少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作为老百姓一个我也知道了啊，世界上还有同性恋。慢慢慢慢同性恋好像很公开了，大家都可以谈了啊。慢慢慢同性恋也不知道羞耻了，也可以表白我是同性恋了。过去同性恋虽然同性恋，但他不敢在大的场面上，在人面前说我是同性恋。到后来同性恋也可以表现我是同性恋，没关系。到最后同性恋开始集会游行了，不但不知道羞耻，开始集会游行要合法权利了。这一段就这个发展，在我看来时间不短，时间不长，对不对？从大家都忌讳说这个事，到现在开始同性恋要合法权利，在我的印象中这段时间不是很长。就是说现在人们到一个程度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会可以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罪在圣经里明明很明显的，同性恋是一个很大的罪。我们看到索多玛和摩拉其实被灭，最主要是同性恋猖獗。到后现代今天，这种罪恶能发展的这么迅速这么快，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的信仰已经不能阻止罪恶的发生和罪恶的蔓延。基督教、天主教，虽然天主教在信仰上有偏，但是所谓天主教，你作为你信仰来说，它也是不允许同性恋的，对不对？基督教也是不允许同性恋的。就是这个本来应该是社会同性恋这个罪恶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说实话，如果说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天主教徒全持守圣经的真理，同性恋发展没有这么快，他们这个障碍是他们越不过去的。我们有信仰的人，他们想从我们信仰上越过去，把同性恋成为合法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现在会这样情况？其实加拿大也是一个有信仰的基督教，对不对？天主教的国家，现在加拿大从法律上承认同性恋，为什么？其实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在基督教里，在我们信仰的教导上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现在大胆的把这个说出来，什么错误？把罪和人分开。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要同情同性恋，他的罪是可恶的，但是他的人，这个人我们不能把他什么什么，我们还是要爱他，还是要同情他，还是什么？大家思想一下，罪和人犯了罪，我们却要把罪和人分开。我在这里绝不说我们要歧视同性恋，罪就是罪，他有罪，他就是个罪人，就从罪人的角度，我们要和他分别。我们不能和他分别，我们认同他，我们怎么指出他的错，怎么能叫他悔改？那他就变成我是对的了。你不能指出我的错，你不能指责我，也不能叫我悔改，那我就是对的，社会就应该承认我，因为没人指责我，就应该承认我。所以说将人的罪，将一个罪人与罪完全的分开，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教训。罪人他因为犯罪他就是罪人，我们恨恶罪也恨恶这个罪人，只有你悔改， 我们恨恶你不是要杀你，不知道什么，没有，我们没这个权利。我们恨恶你就是你在最终我们要和你分别，不分别我们和你同流合污，你根本没办法使他归向于你，只能是你归向于他。所以因着我们这样的软弱，我们不敢把罪与罪人同样放在我们看为恶的上面，我们就认同他们，认同罪人。如果说认同罪人，我们却不认同他的罪，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想的事情。罪人他的罪与他人耶和华都会恨恶，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按照我们的逻辑，罪人我们不能要认同他，我们恨恶的是罪，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罪人神都没有权利毁灭他，把罪和罪人分开，这是我们的观念，神的观念绝不是这样。所以神要灭索多玛和摩拉，对不对？因为你罪人和罪同样可恶，你只要不悔改，神才有大洪水的审判。如果说按人的逻辑，罪人和罪分开，神的审判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审判罪，但你不能审判罪人。所以说本身这个你审判罪而不审判罪人，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对罪的审判就是个虚的。什么叫虚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你喊吗？但是你不能动我一根毫毛。你可以喊，你可以喊罪，可以喊罪应该该死，谁死啊？哦，你不能让我死，你罪死，罪怎么死啊？我活着罪怎么死？所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教训。因为这个教训，所以说世界上罪恶的东西可以蔓延。一整啊，你们基督教不能嫁给我，不能说我不好，你可以说罪不好。那我你犯罪只不能说你不好，只能说罪不好，不等于不白说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种错误的那种观念上出来。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歧视他们，作为人我们不能歧视他，我们同样看他为人，但是他必须悔改，他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人，是神要审判的人。神要审判的人，我们就说我们不审判他。神要审判人，神要灭的人，说我们要爱他。没有，我们爱他，让他悔改才是真正的爱他。如果说我们认同他，根本不是爱他，只是让他在最终走了更远。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认定罪和罪人是分开的，那么神就不能审判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罪，这是我们很大的罪，不是说那个罪人的很大的罪。我们是在评判神。如果说我们认为罪人不应该灭亡，我们在评判神，神你在旧约里你灭了这么多人全是错的，这很危险的。这个我们要谨慎，在真理上，在真理上我们不要偏差。偏差，我们虽然什么也没做，但是我们却在评判神。我们虽然没有评判人，但是我们却去评判神了。这个罪谁都担当不起，评判神的罪谁都担当不起。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信仰上，在真理上一定要明白，不要听信那些错误的教训。听信那错误的教训，我们跟着走，我们也在错误里面，我们也在评判神，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在真理上追求。好，我们看，我们回到圣经第四节，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房子。城里各处的人，说明什么？这个同性恋的罪已经满布了索多玛所有城每个角落，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不是罪，都认为可行的，都认为没关系。连老带少，在这个罪里人的层面，连老带少，连小孩都受到污染。 连老带少，另外说明时间很长了，从小孩长大了，所以说老的到少的全是。罪恶在索多玛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当然索多玛城里面还有别的罪，不过根据圣经记载，神毁灭索多玛主要和他们同性恋这个罪恶。在这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一件事，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件事，一个社会如果同性恋能够被接纳和认同，那么其他形式的性行为，不正当的性行为，全是小巫见大巫了。同性恋都可以的话，什么不正当的性行为、婚前性行为，什么小灭什么什么，中国那些，中国如果走到成了同性恋，中国那些所有的性行为全，现在中国基本上走到那个程度，都不成为罪。我们看圣经就看出来了，你看因着这个观念，因着同性恋这个罪在索多玛城里不被认为是罪，所以当众人都要显在恶中，显行在恶中，行在罪中的时候，罗德才会做出第七第八节这两节的决定。第七第八节什么决定啊？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在可能索多玛俄摩拉城里是罗德看同性恋是恶事，说弟兄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而行吧。是吧？同性恋在索多玛不是罪，和女的任何的性行为更不是罪了。罗德的觉悟比索多玛人高一点，高到了同性恋是恶。除了这个，你和我两个女儿任意的性行为都没关系。罗德其实用他认为不是恶的一个恶去抑制那个同性恋的恶，对不对？他把自己两个女儿，为什么他能够认同，就是我两个女儿给你们没关系。我们千万不要理解啊，罗德胸怀很大，你看女儿都不在乎。说老实话，一个父亲如果不在乎女儿的话，这个父亲不是人，对不对？我说过分不过分？不过分吧，我不是骂人，对不对？如果连女儿的情操什么都不在乎的话，除非他认为这不是罪，他如果认为是罪的话，他不可能把两个女儿交出来，那拼了命，我死我也说好了，我把你们全杀死，我也不能把女儿给你们霍霍，对不对？但是他因为认为这不是罪，所以他才有这种想法。所以说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看那些欺负妇女、欺负儿那些女的任意妄为的事情看了多了，习以为常了，没关系啊，我每天都看到这种事情，但是我女儿在给也没关系。所以说当一个恶能够被认同的时候，所有的别的就变成小恶了，小恶就不是恶了，就是不伤大雅的。所以说一个大罪大恶能够被社会认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肯定要下降一个很大的幅度，整个社会道德全往下降。如果同性恋被通过，所有的美国社会道德就会往下降一大水平，别的东西很多小东西都不是，更不是罪，更可以任意妄为。所以说从这点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反对同性恋，是我们阻止社会道德下滑的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站在神一边，神说这个是罪，不允许，我们就说不允许，没有什么可妥协的。现在的中国同样是这样，记得 我可能比你们大个十年或者说五六年，记得我小时候如果说看到一对不正常的男女，有不正常男女关系的，所有的比我大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指责呢，全会在背后，或者说父亲如果有不正当性行为，他的子女全会被别人手指，就是不正当的，就是说除了他妻子以外又和别的女人搞关系。这个我们说话就叫通奸，对不对？其实两方全愿意嘛，通奸嘛。在那时候通奸是一个很大的罪，你要是党员的话多得开除党籍，对啊，你要干部多得辞职撤职，你当不了干部， 你整个就是个人生上的污点。十多年前我出国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但现在他们说国内有同志酒吧，就是同性恋聚集的地方。所以说当同性恋能够聚集，能够有同性酒吧以后，别的性行为都被看成正常，在国内就是这样。我小时候被唾弃的通奸，现在太正常了，谁会指责别人，甚至别人说那是男的有本事都会这么评价，你爸爸外面有女人，你爸爸有本事，变成这样的。所以说当社会道德，我们认同认可一个非常恶的社会道德在社会中存在的时候，其实对那些同样本来不道德的东西都会变成道德，变成好的，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悲哀。在现在这个社会，在中国，其实美国我现在好像我没有进入美国社会，非常遗憾，就说美国到底怎么样我不能评价，社会道德已经降到了最底线，在中国现在可以这么说，社会道德已经降到最底线，和当初神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况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说罗德的属灵状况，他在这种恶的环境中的属灵状况属灵情况，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好的境界，我们现在处在与他相同的情况之中。现在我和大家分享第二问题，罗德的属灵状况是什么样的属灵状况，就是我第二个跟他分享问题，小问题是分别与成圣，我没有说分别成圣啊，分别与成圣是分开的。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节，这是对罗德的属灵情况的一个评语，我们不能够离开圣经对罗德的评语，我按我自己的评语再发挥就很危险，对不对？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敬戒，又大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的不法，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所以说我们根据彼得后书这三点经文，我们首先定罗德是个义人，在神面前，对不对？圣经说罗德是义人，我们就说罗德是义人，在神眼里罗德是个义人，是一个得救的人，对不对？当然罗德在神面前称义，绝不是说他有什么好行为，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好行为，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只是因了信而被称为义，被称为神的儿女，这完全是神的拣选和 和圣灵主动的在我们心里做工的原因。旧约时代的信徒和新约时代的信徒同样是因信称义而成为神的儿女，这点我们应该很清楚，不要说啊旧约可能是隐形的位，没有，人类所有的每个时代旧约新约全是因着信而称为义，区别是旧约的信心好像比我们新约的信心要更大，旧约因为是仰望那还没有成就的，旧约因信称义那个信的东西成就嘛，还没有成就，是仰望神将要成就的，我们新约的信徒是已经看到神已经成就了，我们信，虽然没有我们眼睛看到，但圣经已经记载下来，我们能够从通过圣经看到神已经成就了。因信称义成为神儿女，然后称义以后，每一个人称义以后成圣的过程，我们成圣的过程却是信徒在神恩典中的行为，我们称义与我们行为与我们的作为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神的恩典，而我们成圣是与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这点大家要清楚，不要以为我们称义和我们行为没关系，成圣和我们行为也没关系，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成圣是和我们的行为有关系的。所以彼得后书第七节，我把彼得后书2章6到8节里面的第七节拿下来和大家解释一下。第七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其实这句话如果说 我不是学文科的，你们学文科的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这话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搭救义人罗德，对不对？神搭救义人罗德，这是主要的主谓宾。然后这个义人是什么呢？是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这是他义人的定语，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对这个定语第八节有解释，第八节是括号括起来的，括号括起来他就解释这个定语，第八节前半节解释常为恶人的言行，解释这件事，为什么常为恶人言行，就是说因为罗德，其实我们看罗德因为住在他们中间，对不对？经常看见听见这些恶人的恶行，就是常为恶人的言行忧伤，后半部是解释忧伤，忧伤的意思就是什么？罗的心里为这件事忧伤痛心。我们知道人堕了以后我们有义的灵吗？人堕了以后没有义的灵，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才会有义的灵，才会根据神的话语来判断义不义、对和错。按我们人来说我们都不会判断，对不对？按我们堕落的人来说，所以罗德他忧伤那颗心是神给的，对不对？就是这是罗德得救的凭据。以弗所书，所以以弗所书4章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罗德能够忧伤是神的灵在他心中是他得救的凭据，因着他会能够忧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神救赎过来的人必然会像罗德一样，至少像罗德一样可以这么说，为恶人的恶行忧伤，因为你有神的灵，就像罗德一样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如果一个人看到恶行听到恶言毫不忧伤，他自己怎么称我是基督徒都没用。如果看到恶的，看到恶行、恶的言语、恶的行为， 败坏人的行为，败坏人的言语，坏的这种恶行，没感觉，觉得挺好，觉得这个人还不错，那我们就没有罗德心里那个灵。所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至少看到恶事，我们不指出他们，不抵挡他们，至少也会忧伤，这是作为基督徒起码。如果说看到恶人恶行，为他明路开道，派出称唤，那根本和基督没关系了，这样的人对不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罗德，至少罗德，神称为他义人，他至少为那些恶人恶事忧伤心，所以神称他为义人，因为他心中有神的灵。好，我想再和大家分享新约的一些经文，就是说哥林多前书三章五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五到三章五到十五节这段经文我经常会思想，我希望我们大家也经常要思想这些经文，这一段经文三章五到十五节。三章大家翻到以后，我看大家看三章五到九节说什么。中心思想是亚波罗和保罗，保罗说亚波罗和保罗都不算什么，只是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就是说保罗说我们都算不了什么，但是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要为自己的功夫得奖赏。功夫什么？你在神里面所做的功得奖赏。到第十十一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着神的恩他立好了根基，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这一点很重要。我经常想，就像我们建房子似的，建房子都打地基，打完地基开始建房子，没有一个人傻到这个程度，打完地基建房子，地基码平了也不知道地基在哪，就在上面盖了。打完地基建房子肯定是在地基上建，没有人说离开地基我再建房子的，对不对？如果说离开地基再建房子，这房子肯定要倒，大家都知道，因为你打地基的目的是不让房子倒，不然。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比这更重要。保罗说我已经打好地基了，你们个人要在这地基上建。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个人要在保罗说耶稣基督这个地基上我们要建。如果说我们离开这个地基，我们建的在信仰上所建的房子一定倒塌，就像我们市场盖房子你不在地基上盖一样，没有意义，肯定倒。所以说这个地基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这个地基在哪？盖房子地基能看见，信仰的地基我们应该也能看见，我们属灵的人基督徒应该能看见。如果说我看不到这个地基，那真的要悔改了。地基就在我们圣经里面，对不对？就在神的话语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地基，我们要在这上面建造。所以说在这个地基上建造很重要。如果我们没在这个地基上建造，在人看来我们好像是在服侍神，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在人看来可以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人看来不错。如果说拿圣经来一衡量，不一定不错，对不对？拿神的话语来 一检验，不一定不错。就是说如果说在人看来我们的服侍很不错，但是拿圣经检验我们不对，那么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不错，不错我们已经开始建房子了嘛，我们这个房子没建在地基上。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人看好与不好，而是我们要看我们在没在地基上，在没在神的话语上建造，这是我们信仰的关键。好，在地基上建，在必须在地基上建造。如果离开保罗 接着神话语，接着神的恩赐立的地基，我们建造没有意义。那么如果在地基上建造呢，还分两种情况。十二节到十五节说，如果我们在地基上建造，我们没有离开地基，没有离开神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建造的是用什么材料建造。如果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存到永远；如果用草木和秸建造，最后怎么样，如果经过没有意义。我这就是我今天讲到题目的来源，炉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什么东西也带不去，只是仅仅得救。火中抽出根柴就仅仅得救了，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本相见神面了。我没有变化，我信主之前这样，信主以后我还这样，火中抽出我就这样见神，羞愧，会有羞愧感。所以说在用什么样材料建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罗德作为一个艺人，他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建造？有解经家评论，罗德就如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觉得他说的对。为什么？我们看圣经，我们不能说他说的对，我说的对，我们看圣经，罗德就是火中抽出一根柴，他是义人，他神的恩典，他得救，但是他是从火中抽出了一根柴。好，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九章，看罗德的所作所为。为什么说他是火中抽出了一根柴？我们要看他做什么事，对不对？十九章第七节，罗德对那些恶人说，作恶的人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恶事。接下来罗德怎么样，并没有叫那些恶人悔改，你不要做那些恶事，你要悔改，却用他两个女儿，用另外一个恶来处理这件事。按道理，如果说我们心中有圣灵，我们能够持守神的话语的人，你要悔改，我不是用别的好处来代替你的恶。哎呀，你不要上课，你不要说话，我给你两块糖，那是哄小孩的，在我们信仰中不是哄小孩的事，对不对啊？你不要行淫，我带你去看电影。不是，你不要行淫，你要悔改，对不对？这是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罗德没有让那些人悔改，而是把他两个女儿给他，任凭那些恶人心意而行，不管他女儿同意不同意，反对不反对，反正这件事不是好事，是恶事。就是说罗德他长期生活在这种恶的环境下，他没有和这种恶的环境分开，没有分别，他在索多玛俄摩拉城待的很享受，他很接受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也看惯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那种欺压强奸妇女的事情不作为奇，所以他才会有索多玛人的观念，说我把两个女儿给你，要不然他不会这样。所以说罗德没有从索多玛这个城的罪恶中分别出来，罗德他没有分别出来，是他自己不想分别出来。这个结论还有一点挺厉害的啊！哦，你犯罪，你不想分别，是因为你喜欢这个恶，这对罗德评价是不是？我们看圣经，如果说他愿意从这个城市分别出来，他对这个城市的事就不太关心，对不对？而罗德不是，他愿意在这个环境中，他经常去城门口，天使来的时候他正好坐在城门口，那时候城门口是什么？市政府大楼，经常讨论这个城市重要事情，商业事情，法律事情，对不对啊？城市官员的出口，罗德经常去听，去关心这个城市 关心目的是什么？想得到索多玛人对他的认同。我不想和，我想和你分别，我根本不需要关心你索多玛的事。我想和你分别，你的事我知道越少越好，我和你分别出来，你是在最终。罗德不是，他是关心。关心是什么？因为我想得到你的认同，不是说我要把你拽过来跟我，而是我想跟你，所以说他去关心。为什么他关心要向索多玛人认同？所以才会有十九章第九节这些人对他的评语。众人说退去吧，又说你这个来寄居的还想要做官。罗德有想做官的意思，如果从来没有想做官的意思，别人不会给他这个评语。你还想做官，你老是到城门口去坐着的，关心这个关心那个，你还想来指挥我们，我害你要比害那些人更重。这罗德就是想进入到他们这个社会，他不是想分别，想进入。当然我仅凭这一些观念，可能但是你胡牧师你也太武断了，光这件事关心城市你就说他，其实还有别的，他不愿意分别表现。在15节到22节，15节天明了，天使催别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市的罪恶被剿灭。第16节说什么？但罗德迟延不走，舍不得。别人天使说你走吧，这个城市要毁灭了，你免得你和他一起毁灭。但罗德还是舍不得，就是我们看出来他不愿意分别嘛。要愿意分别的话，这个城市我早就不想待了，拍拍赶紧走吧，对不对？我舍不得。最后天使拽到他手他妻子的时候，他两个女儿的时候，愣把他们带出来，带到把他们四个人带离索多玛以后，天使对他们说，你们逃到山上去。罗德是怎么样？我不逃山上去，我逃那个小城市，还是离不开。其实索多玛城市，别人经常说灭了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这个平原，索多玛俄摩拉是两个最大的城市。其实这个平原里有五个城市，索多玛俄摩拉亚马西边，这在申命记29到23节你可以看到，神灭了索多玛平原里面包括亚马和西边两个城市。索尔也是这平原里五个城市里最小的一个，索尔是最靠近山的一个城市，在平原里，平原的边缘。所以说当罗德说我到那城市去，你神说那好吧，你去吧，我就不灭这个城市了。其实这个城市饿照样一样，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整个平原饿是一样的，只是这里面的人口少。神说我就不灭这个城市。你待罗德去了以后待住了吗？没待住，害怕。为什么害怕？怕神再来灭了，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个城市和索多玛被灭的是一样的恶，所以他后来才又逃到山上去，离开这个城市。结果他没带着这个城市，没带着索尔这个城市，他又跑到山上去了。因着罗德的祈求，神的慈爱慈悲，因着罗德的软弱，神还是看顾他，没有灭索尔这个城市。所以我说罗德虽然是义人，义人是神的恩典，我们应心称义全是神的恩典。就他的行为来说，他没有走上成圣之路。他在成圣之路，他得救以后在成圣路上，他就躺在恩典上，没有往前走。他离不开这个罪恶的世界，他喜欢这个世界。我们看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是同时蒙神呼召的两个人，同时离开加勒底乌尔。亚伯拉罕随着他爸爸塌了， 罗德随着他爷爷塔拉，对不对？同时离开加拉底乌尔来到哈兰。塔拉死在哈兰以后，亚伯拉罕和罗德又来到迦南。可以说他们是同时蒙神呼召的，对吧？从乌尔出来到哈兰，对不对？同时神一步步带着亚伯拉罕和罗德。只是最后圣经里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星星之父，而罗德是一个因神的恩典称义的人，他没有走上成圣之路，很大的区别。借用啊，现在一些基督徒所说的常常说的一句话，借用现在称为基督徒的有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我只要能进入天堂，看门扫地都行。如果天堂有这个位置，如果天堂真有这个位置，罗德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必须要恨恶罪恶，连罪恶都不恨恶，这个位置还说不上。罗德是恨恶罪恶的，对不对？如果说连罪恶都不恨恶，你说我只要找进天堂看门扫地都可以。如果真的有这位置，罗德已经坐上了，你没有我们份了。所以说罗德和亚伯拉罕同时蒙神呼召，最后有这么大的差距，其实从属灵生命的一开始，罗德就没有真正的走上成圣之路，罗德就已经仅仅抱着神的恩典就躺下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创世纪十三章，当时创世纪十三章讲罗德和亚伯拉罕的牛羊很多，他们底下的牧人开始争吵，然后亚伯拉罕说我们分开吧，对不对？当人的财富到一定的时候，就有一个选择。我们在美国有财富的人都要知道，你当你的财富到一定的时候，你必定会有个选择，会做出叫逼着你做一个选择。最后罗德做选择什么？罗德选择草地肥沃的，哎，平原，索多玛俄摩拉，哎，搭个帐篷，草原。肥沃，我不但我已经有财产，我要有更多的财产，我要有更多的牛羊，所以我选择草地肥沃的平原。亚伯拉罕就往迦南地去了，罗德就往索多玛和摩拉去了，对不对？而且搭立帐篷，那是圣经明明说索多玛在神眼里罪恶极大，但是罗德帐篷呢还是一点点往那边移。当财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我们是不是更贪恋世界，还是我们这些财务全是神赐的，我们愿意给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如果说哎呀我还不够，我要更多，那就走罗德的路，不是说你不能得救，但是你就是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如果说走亚伯拉罕之路，我这个财产是神赐的，我不在乎财产多少，我在乎我要更坐在神的心上，就是信心致富之路，成圣之路。哎，这个选择不是靠我们情感，这个选择是我们意志上的选择。所以说我一再强调，我们的信仰是属于我们意志的信仰，意志上的想法，不是我情感。有的人说哎呀我觉得信神听话在教会的敬拜还多喜乐，是喜乐是好，我没说这个不好，情感里面的好感觉好很好，如果情感里感觉很差也是很大问题，对不对？情感里要感觉好，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信仰是意志上的想法，我愿意降服在神的话语下，不管我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神说的我就照着做，这是我们真正的信仰。罗德在意志上没有降服神，他看那边好他就往那边走，他情感我财产，他的意志也是其实也是往那边走的，意志没有降服在神的底下。 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是蒙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抱着神的恩典躺下来，还是我们意志上有个想法，愿跟随神，做神心意的事，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我们既然是神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就要做分别为圣的事，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为圣这个题目太大了，有时候我们题目太大，有时候反而好说。分别为圣，我分别为圣，怎么分别为圣？我分别为圣啊，没有怎么分别，不知道。其实我把这题目缩小了，就不好做了。我现在说，什么叫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第一两点，不可不做的。第一点，教会必须分别为圣。我们这个属灵的团契必须是分别为圣的团契。如果说我们在属灵的团契、属灵的家里都不能分别为圣，你要叫我们回到家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自己骗自己，在属灵团契都不按神的话语做，该欺骗的欺骗，该撒谎的撒谎，该耍小玩手段，该说传销的传销，神的话根本不管不在乎。你说我在教会都不能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世上的东西全带进教会里来，你说我回家能过分别为圣生活，那骗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肯定骗人。所以说第一，我们教会要分别为圣，按照神的话语做，牧师首先要分别为圣，牧师不是分别为圣，你能带着教会分别为圣吗？不可能，对不对？教会所有的同工要分别为圣，大家都按照神的话语做，然后这是第一个最起码的，对不对？第二个，对于家庭来说，对于个人来说，你要做分别为圣一件事，主日分别为圣。主日是神设定的圣日，如果说我圣日都不能分别为圣，礼拜天我都不能分别为圣，礼拜一到礼拜六我能分别为圣，那是骗人的。所以说礼拜天我就是分别为圣，我只做一件事，敬拜神。所以说教会说两点开始聚会，我绝对不会两点以后到，因为我是分别为圣，这是神的时间，我全都给神。从礼拜六晚上，按以色列人说，天一太阳一落山，我就要想敬拜神的事情，你就会早睡觉，到第二天你会早起，你会早出门，你天一黑就第二天主日开始了，先有晚上后有白天嘛，天一黑就主日开始了，你就要想我要分别为圣，所有与神无关的事可以不做的全不做。我们不能想法利赛人就到一个程度吃饭都不吃，做饭都不做了，我分别为圣，不是，可以不做了全不做，不要把事情留到礼拜天来做，不要把事情留到礼拜六晚上来做，就是分别为圣。你只要礼拜天分别为圣，你以后平时的日子慢慢你就能分别为圣。因为礼拜天都不能分别为圣，我说平时我分别为圣，那所以分别为圣是很大的一句话，如果放到具体就很难做，能分别为圣吗？这是要有意志决定的，意志。礼拜六，哎呀，忙了五天了，休息休息，看个电视吧，不行，这是分别为圣的时间，我不能看电视。我礼拜五礼拜四晚上来干了一天，我看一会电视剧，礼拜六晚上绝不能看，我分别为圣，有这个决心，然后才会有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分别，六五的分别为圣。没有这一天的分别为圣，神定下来分别为圣的日子我都不能分别为圣，你说平时分别为圣，那骗我行，骗自己也行，但是骗不了神，到时候审判的时候神说你没分别为圣，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真的从这两件事做起，我们分别为圣，做神喜悦的事情，神在圣日就会赐福我们这个日子。其实我有个见证，我没现在讲道理，其实我现在讲，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原来洛杉矶的教会，英文教会，在 Yosemite 他们有一个那个野外野餐是吧，拉我们去，因为我们在北加州嘛，他们南加州，给我们地址什么什么， 哦，我会抓你礼拜六商量啊，我们车不怎么好，要早点走，天亮之前找到他们，要天黑了你到山上怎么找啊？好，早点走，决定。那早上聚会就不参加了，早点走就不能 去聚会嘛，聚会九点开始，我早点走我怎么去聚会啊？不能，聚会完了是十二点，那太晚了，你五六小时车程到那天黑了，早点走。所以说不聚会，礼拜六晚上装上车，礼拜天一早起来吃完饭，我赵丽孩子啊走出房，天黑都没到。你不分别为生吗？你不是想占神的时间吗？分别为生的时间我自己用吗？天黑都没到，八点才到，车坏，静静吐，买药，静静坐车，从来不吐，就那天吐不行了，哗哗吐，到那个地方什么买药，别人说你吃这个药，完了吃了不吐了，开哇车轱轮胎坏了，啪啪啪，轮胎爆皮了，新轮胎爆皮了，换轮胎停下来，八点多才到。我和赵立秋悔改，你不分别为生吗？你想找到吗？你占神的时间吗？神绝对不赐福你，你分别为圣，神就赐福你，圣日就归神，神就看顾我们，圣日不归神，神说 那你走你自己的路，我不管你，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守圣主日，这是我们分别为圣的一个最基本的，不可不没有的。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不能过分别为圣的主日，不能分别为圣，那很危险的。好，现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圣经讲亚伯拉罕和罗德这两个在成圣路上反差这么大的人写在圣经里，肯定有什么心意要告诉我们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一起被神呼召出来离开乌尔，一起进了迦南，现在反差这么大，一个是信心之父，一个是可以说仅仅得救，那神总是有话要跟我们说，对不对？神要跟我们说什么？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才能够带领人归向神，一个不分别为圣的，如火抽出来的，不是仅仅自己，包括我们的后代，包括我们的亲属，都不能够带到神面前。所以说横江对孩子挺有负担，一直说他要讲一个道有关教育孩子的，其实我们从这个圣经里真的要看到，如果我们不能分别为圣，我们不能把神，不能把孩子带入永生、永生、永恒里面。我们看圣经，创世纪十九章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们女婿们却以为他说戏言，这不是他跟前的两个女儿。就是罗德，他们说罗德至少有四个女儿，两个女儿在跟前，两个女儿已经至少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他跟那些女儿已经出嫁的女儿和女婿说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他的女婿却说罗德在说戏言，说明什么问题啊？在他们眼里罗德根本没和神没关系。如果在他眼里罗德一直和神有关系，罗德说神说要毁灭这个城，他能不信吗？因为在他女婿的眼里罗德和神没关系，你说话，你说神说话，你怎么知道神啊？对不对？你从来没看到你心里有神，你现在说神跟你说话说要毁灭这个城，可能吗？你在说笑话吓唬我们，对不对？所以说一个仅仅的就从火中抽出根柴，他说的话他不能带入他两个女儿和女婿进入到永恒里面，他不但不能带着他两个女儿和女婿，也不能带着他妻子进入永恒。他妻子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严肃， 为什么妻子会看呢？因为罗德一直看嘛，罗德一直离不开这个世界，喜欢这个世界，想望这个世界，但是罗德意志比他妻子强，女的比较情感嘛，离开一个生活这么多年，在里面都这么享受的城市，都离开了以后，回头看看怎么样了，一看便是严重了。罗德他这时候没看，对不对？他意志力比较强，他咔跑了。他妻子因为罗德一直看世界，所以说在妻子眼里，你就是看世界的，我看一下也没关系，对不对？我现在虽然你不看，但是我还是要看看一下，变严重了。罗德不能把他妻子带到永恒里，跟着他两个女儿到山上，和他同情生了亚门人和摩西人的祖先，能进入天国吗？乱伦，他两个女儿能进吗？所以说，一个从火中抽出来的信徒，光杆司令自己一个人见神的面，罗德在天堂里只能看到亚伯拉罕，看不到他所有他认识的亲属，因为他自己紧紧的就如火中抽搐。亚伯拉罕就不一样，对不对？亚伯拉罕的信仰，他儿子以撒、雅各全能够在天国里能看见。所以说我们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不要做从火中抽出来的一个柴，在天国里，在永恒里的遗憾，大家思想是在永恒中的遗憾，你永远看不到你的亲属，你的后代，这在永恒中的遗憾是多大的遗憾，这个遗憾跟着你永恒中的遗憾。所以说我们不要说我们在地上摆上，哎呀我亏了，没有，在永恒中门神纪念，在永恒中你能看到你所喜爱的人，看到你的后一代，看到你的亲戚朋友，你没有在永恒中你没有遗憾。如果说我们在地上不过近前的生活，我们可能会有犯罪，犯更多的罪，这些虽然神赦免我们，但是也是一个遗憾在永恒中。其实在天国里说，在天国里有奖赏，其实最好的奖赏就是你在天国里看到你所喜爱的人，这个奖赏还不够大吗？我们还不值得为这个奖赏我们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吗？过奉礼为生的生活吗？在永恒里你能永远看到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后一代，当我们敬虔的时候，神的约绝不会违约，当我们敬虔的时候，神必看顾你的儿女，圣经里就这么说的。你不要想我怎么把孩子带到天国里去，只要你分别为圣，遵行神的话，神就保守你，把你儿子带到 孩子带到天国里去，不是我们能带的。但是分别为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应该尽的责任，我们尽了这个责任，神就负我们想成就的事，把我们的儿女带到永恒里。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过一个金钱的生活，过一个不负责任的生活，这都是将在天在永恒里的亏损，这个亏损是何等的大。所以说真的希望我们真正的能够分别为圣，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真正认识神，真正过金钱的生活，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金钱生活，不是说我想的金钱，是根据圣经，根据神的教导的金钱，这两个金钱不一样。有的人很金钱，但他信的不是哪个神，佛教也有金钱的。我们要做金钱的生活，一定要是我们信仰里金钱的生活，神就看过我们，看过我们的亲属朋友，看过我们的后代，我们在天家才没有真正没有遗憾。所以说我们得救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成圣是我们人要在神的恩典中摆上自己。当我们摆上的时候，当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神就要看，神 神就按照他的应许看顾我们的后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话语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在地上就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这是讨你喜悦的事情。求你保守我们，也赐给力量，让我们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谢谢主，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